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你把你的爱子赐下，他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因着他活着，我们真的是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心里不再惧怕。也是正是因着我们的救主活着，所以说我们可以面对死亡，我们也可以真安息在主你的里面。主啊，就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说我们生命中曾经经历过什么，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将要面对的，主啊，我们都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同行，你也为我们承担这一切。我们谢谢恩主，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你来祝福。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题目要讲的是一个比较沉重一点的题目，叫哀伤哈 ，grieving。然后其实我在想，我们在教会中其实比较少讲的这个，讲到这个题目，往往都是说好像我们都有点reaction 的那种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然后才去好像有所反应。然后所以说我们今天我想说借着这一课，主要就说来帮助，就说。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学习，帮助我们自己如何来对哀伤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合乎圣经，更有效地应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哀伤。其实我今天讲的哀伤哈，其实也包括就是说会面对一些我们人生中的一些苦难啊、试炼啊，所以说想说把这个稍微扩大一点点，然后并且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帮助哀伤中的人，特别就是指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但去帮助就是说去陪伴哀伤中的人的话，主要是我想是说是针对比如说家里就是说有什么重大变故或者丧失亲人的这些弟兄姊妹。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说认识哀伤，就是哀伤就是一个失去的经历，我就说是一个 experience of loss， 它及它所带下来的一个人对其的一个反应。我们先来看看哈，就哀伤我们常见的一些反应，其实说是在我们不光说反应在我们身体上，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的社交，还有灵性生命的各个层面。所以你会看到，首先从身体方面会看到，当然是 lots of tears， 可能还会头疼啊、失眠啊、噩梦啊，自己感觉好像比如说味觉啊，什么吃东西都没有兴趣，或者就是说好像感觉自己胃口也会下降哈，甚至短期的失忆。但就是说更上升点就是说是会我们对失去的生活的兴趣，对世界然后也会看得比较灰暗，甚至在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往往会有一个好像一个怀疑，会产生一个怀疑的阶段，说我们就是包括是说神是真的吗？他还爱我吗？然后甚至就是说到社会上好像也感觉无法融入社会，脱离家庭，就是跟朋友跟家庭成员都感觉有种好像 detachment 的感觉，有种脱离的感觉，自己生活中好像也会感觉压力很大，甚至就是说一点点的事情都好像在承担事情的时候也都不愿意，好像都觉得很难就说承担一些就说应该每天的日常生活哈。然后当然情绪上反映出来，但是说是担忧、焦虑、沮丧哈，罪疚感、易怒，是这一系列的，我想说孤单、无助哈，这都有。应该还有我说的绝望、虚空，这些其实都是很有，我只是列了个单子在这儿，并没有完全的。当然就说身体上也会有，然后就说疲劳哈，然后就是当然我们说身心灵的痛苦，这是有的。但我只想说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这是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就是比较就情况比较严重的，有的人要去看那个 grief counseling 或者是说 grief therapy 的哈，这些都是有。但我在想说，当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般就没有到一些很 那些好像很极端的这些课，这也是说预备我们自己。我想我这堂课也是说预备我们自己，不要走到一种很极端的情况下，需要好像一些就是外界的一些，比如药物或什么之类来帮助自己。但我们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知道如何去帮助人，这样子也是也是让我们能够提前有所准备。这是一个讲到这个反应的事情。我想就是说，哀伤跟其他情绪，像我们前面讲的 anger problem 哈，还有那个 fear 跟 worry 哈，不是所有人都会有那些，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但不会成为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 problem。但是哀伤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失去生命中的重要的人事物哈，包括就是我们为亲人忧伤，我们好像我们讲的时候啊，就是说当然为亲人忧伤，我想是说这是就是说这是好像一般我们比较自然的一个反应，讲到哀伤的时候，就是当然我想说在我们在上司比如说配偶啊儿女或父母上面哈，可能就是很难得到安慰跟完全的医治，有的时候跟我们的跟就是说那种失去的人是就是有就是的关系是紧紧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亲人是信主的话，可能我们心里还感觉还好一点点，但是如果他们真是不好，就说到他们走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会使我们好像一辈子的伤痛，这就很难让人去面对。我还讲到说后面也讲到说哦，为亲人为罪哈，为人的背叛或者是身体的疾病所爱之人的为你等等，就是为亲人。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也讲到为罪，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就想说因为为罪就是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圣经里的例子就是说大卫跟那个八十八犯奸淫之后，然后又杀害了，又好像设计杀害了那个八十八的妻子，然后最后就是拿单来 confront 他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有段忧伤的，就是在诗篇五十篇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有段很忧伤的过程。所以说其实当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讲的那种破裂是说是我们自己也会经历着，我们有时候说是我们有时候会换一个词说我们属灵的低谷哈，然后就是说我们跟神的交通断绝了。我们虽然是说有客观的，我们还是神的儿女，还是属神的子女，但是我们就跟他的交通就是说断绝，就像我们在婚姻关系中一样，我们夫妻两个要是没什么交流，就过得很冷漠的话，我们还是有事实上有婚姻的这个关系，有这个好像这个 union 在，但是没有那个 communion， 就是没有那种就是说亲密关系在其中了，所以说是亲密的交通就没了。说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到为罪哀伤的一个哈，然后当然为人的背叛，比如说朋友啊或者亲人或者是配偶的不忠哈，这些身体的疾病我们讲到是说有的是特别是说长期的疾病，还有所爱之人的背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哈走偏了，然后去我们当然我们做父母的心里绝对是为他们哀伤的，我想这是很多。然后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他也讲这样讲到哈，他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我把这句经文引在这儿是想说告诉大家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说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好像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喜乐平安，其实我们心里很愿意让喜乐平安做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常态，但事实中不是这样子的。像彼得前书讲的就是四章十二节讲的说，这是其实有苦难才是一个常态，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有时候我们要来说为什么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这些绝对是会发生的。所以说彼得也告诉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是非常的事，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当然每个人的经历和反应就是说对于哀伤的经历和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讲到就是说家里失去亲人了哈，各个人的反应，比如有的人就说哦不愿意 talk about it， 有的人就说不愿意说，有的人就当然就很 verbal， 就很就说也很多，就说是去哭泣啊，就是当然他们在心理学上面也分了两种人哈，就说这种 grieving， 就是说这种grieving 哈，他们就分成两种，一种是那个什么叫做 intuitive， 就是好像直觉性的那个悲伤，就是那种哀伤者哈，就是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好像就是说是 very very emotional， 所以说他们说好多都把这个归为说我、哦、主要是指的是女人。然后另一方就另一类呢就是叫做是说是 instrumental 叫做 instrumental 的 grief，就是 griever。我还没想通它为什么叫做 instrumental，好像是不是就说是工具，好像是说是有问题来了。好像说这一类主要就是说指男性会多一点，他们就比较就是说从physical 或从认知方面，好像就是说那个观念方面来，好像觉得说啊，有的事情我们没法改变，我们就接受了，我们就 keep on 就 move on，甚至就说哎 forget about，就是我就 move on 了哈。说但这种人其实就说。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好一样，好像就是 move on 了。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他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哈，一些情绪没处理，其实积累积在那儿，就说其实这种积在那儿没有去处理的话，其实很容易在今后的生活中会反映出来。所以他们在做这种哀伤的，就是辅导或什么之类的，他们都会说把那些，他们有个就是会把一些就是情绪来展现给。人看就是你可能会出现的情绪，像我前面讲的那反应一样，他会给人看说，哦，你有没有这些情绪，让你仔细去想、去对照、去看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再想，就说如何来应对。所以说，我想我们当中其实这种人应该是不少，就是好像我们说的是 instrumental 的这种，就是我们特别我们的就是湾区哈，我们的弟兄都是理工哈，然后很会那个。当然，我们讲到这种经历跟反应的话，我这儿也写了一个 secondary loss 哈。其实 secondary loss 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个亲人，比如说失去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哈，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可能刚开始他就是说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好像是否你接受了，但是当你就是遇到某个场景的时候，然后好像比如说一个陪伴一个场景，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好像又不在了，就像本来你说，好像我们在这边回家去哈，遇到父母就是母亲不在，以前回去就是你没回去的时候好像都还很好，你回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好像似乎感觉家也空一点，好像你爱吃的妈妈煮的菜妈妈不在了，就是说妈妈也没法煮给你，他说这就带来一个 secondary loss。如果是就配偶之间的话，那就是我也是看到有姊妹因为非常相亲相爱的一对夫妇，但是先生就是在姊妹好像50岁左右就走了，然后姊妹就真的是一下子所有的面对，说她的 loss，她就不光是说好像一个 pay bill 的人，平时她就说家里都是什么先生都管着，说她家里她就缺乏了，就说帮她照顾她、保护她的，并且帮她就是说好像打理家里的，就是过就是这叫做 secondary loss 哈。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哀伤所带来的其实是会有。好像不同的层面，还不同的深度的。但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哀伤人子的，我就想说，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哈，我们看英文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讲的他是个 man of sorrow，他是讲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然后。所以说，其实是讲到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主也真的是，我想说我们在新约中，在福音书中也真是看到他看到在，就是说看到我们人的这个境况哈，他多次也真是忧伤，在他上十字架前，他也是那种忧伤，也就是甚至就是血如汗滴那样滴下来哈。然后这还有一句就是说，在以赛亚书53章4节就。我觉得非常安慰人的一句话，就说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然后背负我们的痛苦，就好像就说这句话，一看到这句话，就其实无论是说我们在，就是说，我们是多么忧伤，但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背负了。其实包括我在准备这堂课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我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就后来就得到，好像就有这样一个，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够忧伤的了，其实我们的主，当他看到地上因为这个罪，因为这个死亡，我们人活在这种光景之下的时候，我想他的那种忧伤，就像后面我会讲到他看到他叫拉萨路复活的时候那种，就是那种复杂的一种心情哈，他的忧伤真的是应该是超过我们自己所面对的那种忧伤，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因为他活着。然后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忧伤的5个阶段，就是这个忧伤的5个阶段是我，可能好多就是你去就是 要是一接触到就是 grief 哈，或者是说讲到忧伤，你会看到的就是别人会跟你讲这个，这 five stages of grief， 其实是那个叫个 Elizabeth Kubler-Ross 的，他在60年代的时候，他在他这本书，他其实是通过采访，就是差不多有可能有上千人左右的，就是说那些家里有就是说临终的那些家，就是有就是家里有那种临终病人啊，还有家人，他其实这是他的一个采访的，就是说好像这样一个调研的一个结果，就是看到就是好像在面对忧伤时，我们人是有不同的这个 stage。 其实当就说他讲的这些五个 stage， 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是否认期哈，就是说我们好像在面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就是心理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们拒绝承认就是说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然后当然愤怒期的时候，其实愤怒期是表现就是自己就是说一种情绪的发泄，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指责的对象。其实我就想到说，其实 reflect 到我们的那个就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第三章哈，就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就是神来 confront 他，面对他们是就是亚当就自然而然就指到夏娃身上去，甚至把矛头也指向神自己。其实我们人这个 anger 哈，其实你看这愤怒期的时候，其实是要找find something or somebody to blame， 所以说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所以有的时候往往我们在这种愤怒，他说在这种愤怒期的时候就容易把矛头指向神，说就是说像我前面讲的说神你还爱我们，你真的是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 why 的事情就是来问。然后就是讲到这个 bargain 的时候，就是说好像这种事特别是好像讲到那种临终的那种病，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跟神说，大家就是好像举交易，如果你让我好了，然后我也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见证，还有说神医治我了，我要怎么着怎么着的哈，然后说就会有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过后当然不得不面对现实，人就很容易就是说看到这个情况，假设没有改变的话，就很容易进入一个就是 depress， 因为就是感觉到我们失去了掌控，也没有一种好像 hopeless 的感觉。但最后的话就是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接受期，就是 accepted。 但这种的话我觉得他当时就是我想他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我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话，大家一直都会觉得说其实心理学方面还觉得说我们在哀伤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五个阶段，还不经过五个阶段的时候，然后好像就觉得 it's not a complete process， 所以说就会觉得说会反而好像对人是不健康的。当然他们现在就是又有些就是说新的，就是当然我想说这种跟圣经是不一样哈，他们就有又是新的说法出来。我想也是，其实也真的是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五个时期的，并且每个人经历这个时期也不是说有长跟就是说有长有短，所以说其实是也不是个 linear 的，不是这样子好像线性的，过了否认期就到愤怒期，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包括到他现在就是说他后来他是有一个 partner， 就是叫那个 David Kessler 哈， David Kessler 的时候，他现在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好像今年出了一本书，叫做那个就是我看我这儿有没有写，他出了一本书，就是讲到就是说好像要寻找就是在这个five stage 中，他又加了一个 stage， 加了一个 meaning 哈， finding meaning， 就要找出这个好像我们在这种好像面对一个好像这种好像一种哀伤绝望的一个阶段，如何去找出它其中的一个意义出来一样。当然我想都是从人的角度来找，他就提出来还有这个意义的期，所以说但然后他提出来之后，然后他也在说其实这个意义哈，到最后他们有时候会，如果像他讲他自己的，他母亲离世之后，然后他自己要去寻找那份，好像最后他就到了他母亲的，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离世，并且在他就是就说在就基本上就是说当时对他其实是有点 trauma 性质的一种。然后后来他说去到母亲的那个离世那个 hospital， 当然就已经就说其实已经是个荒废的 hospital， 但是他去看了中间的灯哈，居然还有个绿灯，他就说还闪着一个绿灯，他说好像是 telling， 他说 it was telling him something， 他说好像那个是一个征兆在告诉他一个什么样。其实我在想说其实真正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说，以前除是真的嘛，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寻找这个 meaning 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是从人的角度去找这种 meaning， 找这种意义的话，往往到最后的时候就会走偏了。然后甚至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Elizabeth Ross， 哈，他到后面他自己就说就 involve 到一些好像就是那个灵媒的那些，因为你要是说讲到哀伤，到后面他要找出一些东西就是说也到最后你就会看到从人的办法总会带出一些好像我们现在来看就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一些东西出来。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因为我们讲到 COVID 的阶段，我觉得也跟大家提一下，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就想到这个 five stage 怎么去应用哈，就说应用就讲到 COVID 的时候，他就说，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我自己好像很 fitting 他这个 stage 讲到 COVID 这个情况，讲到我们这个新冠的时候，先是 deny， 他讲说，哎呀，我们看的时候这个。可能这个 virus 并没觉得它有那么严重，它可能不 affect 我哈。然后到 anger 期就说，哦，把我关在家里，然后让我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所以我们大家很愤怒。bargaining 就说，哎，是不是过两个星期，过几个星期我们在家里居家避疫就好了。然后当然到后面都老是不好说，就是有 depression。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看到这个 COVID 期，就是说居家避疫期间，我们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心理出问题的人也真是蛮多的。然后当然到后面我们说到现在，我们可能差不多就是 accepted 这个阶段，只是我给大家提一下哈。这个我也想到说，我们人在处理我们现在对这些哀伤哈有些认识，我们来看我们人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说特别爱用的一句话，就是说节哀顺变哈。其实我后来就我这是从网上抄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抑制哀伤，顺应变故哈，用来就是说为掉死，就是说死者家属的，他有出于对生者的保护和关怀，希望家人朋友节制自我的哀伤，顺从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人死不复生的规律，接受这个突如其来或已有预知的重大变故，也有对于亡者对于其家人朋友生活幸福尽量减少哀伤的人之常情的感情代偿。说到这个说起来好像念起来比较绕舌哈，但是你也看到当我们好像就是一种无奈的那种一种情况，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好时候就经常用这个词，所以大家也知道一下，当然我们也有些纪念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是就是说放就在中我在中国看到就是说亲人他们会放些比如说点些香火啊什么去纪念哈，这是我们人的一些反应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再回到刚才讲到那个 grief 的 five cycle， 就是 five cycle， 就是讲到一般人哈，我这是从那个就是就是这个网上我把这个网上就是摘下来，他就讲到就是说一般人在面对这个怎么去处理，然后就是这下面这个比如 information 的 communication 哈，在前面的阶段的时候就好像跟就让人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COVID 啊，就不断就一些 information 进来让他知道，就说让他知道好像有时候就慢慢引导他去接受。但 emotional support 的话其实是很多，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种 support group 哈，大家就 vent out， 就是说让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宣泄出来。当然到后面就有个 guidance 跟 direction， 就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David Kessler 哈，他就有个 grief.com， 所以他也会有些，他比如到处跟大家做讲座，会讲一些你怎么去引出去啊，甚至他们还提到就是说，还提到说如何在这种关系中寻，就是说有一种 gratitude gratitude 出来，就是有种感恩的心出来，说他们好像你感觉好像也跟我们的圣经好像也差的不是，表面上看好像也有些类似的地方，所以他们这就是世人处理的方法。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哀伤中常见的反应哈，就是说就是在当然我想说是害怕跟灰心有时候会占据你生活或者思想，就这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把人带离神的，就是我们一旦被这些心思意念所占据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自我的那种境况之中，甚至一种 depress 的那种阶段哈，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说就是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想说到后面应对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所以就是说有不同的反应，就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反应，像我前面讲的一样，有的人就是说我们有意识的刻意去压抑自己，就说好像你觉得这种就不当回事儿一样，或者就是，但有的人就变得好像就很 bitter， 就是有苦毒哈，然后就变得好像愤世嫉俗，会冷酷。像我们讲到看到一些小孩子，比如他从小他没有父母了，如果他自己在，让他自己去混的话，他也是有，就是说如果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就是社会上的关照，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也会比较多的。另外一种就是说，退缩变自我保护，就整个就是说与外面隔绝。我们看到有的老人会，就比如说丧失配偶之后，他们有时候会这样子。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是寻找其他的我们说的避难所，比如说去找些娱乐活动，嗜好啊，甚至工作啊、食物啊、酒精、药物等方面。就是说我们觉得说 others feel， 就是说 force， 但是 feel good refuge， 就是说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上班，然后或者说我们去爬爬山，然后我们经常出去走走路，看看我们每天喝点酒或干点什么，然后好像有的时候在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点的释放。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都是些不是就是活佛圣经的一种就是说处理方式哈。我们下面讲讲就是说如何我们就用这个词，就是说进入哀伤哈。我还想说就是说在我们每次，其实我在这堂课中，当我们讲到情绪的时候，每次我们都会说我们真实的来面对个人的哀伤、痛苦和软弱。其实在诗篇中我们看到好多的例子，无论是说大卫啊，还是就诗篇88篇我们讲的那个希曼哈，就是说有时候你会觉得看到那些诗篇88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种诗篇怎么会放在那个就是圣经里面哈。直到有一次听那个Timothy Keller 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说把这篇放在里面，他你不觉得很感恩吗？好像这个是整个在 accuse， 就是说整个就是好像在针对神的一个控告，在说他不听祷告或者干嘛的，这样子一个诗篇放在这儿，说明我们的神是允许我们在他面前来，就是说来宣泄我们的情绪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就生命中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些什么，就说有些不满的情绪什么，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就是来到就是说真实的要来面对来面对自己。就是我觉得有些我可以就稍微就提醒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在神面前，就是你讲的时候，你可以真的是可以问，就是说神说你真的是爱我吗？然后当然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世上是有个属灵的征战的，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仇敌会 带给我们，比如说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仇敌会告诉我们说哦，你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不一样的做，给你一种那种guilty， 或者是说给你那种罪疚感，或者让你觉得很懊恼。比如说像我们在这边有时候不能回家去看望亲人，不能去很好的照顾亲人，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会就这样子想，然后有时候会觉得甚至就是说是甚至就我们会紧紧的就是说抓住我们的有哀伤，觉得说、哦、好像在这种情况中我好像抓住他，是不是我就可以，好像也让我好像觉得说那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好像还在我的心里，然后就不会有那种好像被疏远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些都是要来真实来面对，看到自己，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哈，有时候因为真的是很无助，我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我想这儿有个下面讲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就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说的不要让哀伤来定义我们自己，不要让哀伤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其实在讲到这些时候，我想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说像我们有姊妹哈，她前阵子总是、腰疼或者什么，每次她到好像我们见了面的时候，我们就问她哦，你腰怎么样呢？好像你是不是还很疼呢？好像就好像把那个腰疼就给她这个人给联系起来了一样。当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哀伤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愿意哈，被人好像感觉一种被爱护被保护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沉淀在其中，就沉浸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好像就那样子，反而就其实是把自己捆绑在里面，在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有意识的知道，是我们不要让哀伤来定义我们自己。然后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讲到讲一个，其实是我就是听那个 是那个 Master College 的一个 professor 哈，他一个老师，一个教授，他是教那个教圣经辅导的一个教授，他就叫做 Dr. Robert Somerville， 然后他在讲到他在讲他一篇就是讲那个试炼与苦难的一篇讲的讲座中，他就提到他生命中有一段相当黑暗的时间，他没讲什么原因，但是他差不多有一年多就是抑郁所困的那个经历。他当时其实已经在神学院当老师，他说也感谢神让其他老师愿意给他分担，然后他自己连学生的作业他说他都改不了，然后他总是拖着，然后他自己深陷其中。他说每次他有时候他开车他就会想着说我是不是开车冲到一个大卡车前面去，他甚至有那种就是有多次有这种自杀的这种念头哈，直到他后来就是去参加一场就是 Johnny Erickson 他的哈，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个就是他现在他现在17岁，我上次也提到过他17岁之后他因为一次就说跳水然后造成他脖子以下的全身瘫，就说相当于说是就是说瘫痪了，就是大半身的瘫痪的人。所以说但是他就是从17岁到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70岁了哈。他说他在当时他见到他演讲的时候，他就跟那个 Johnny 有段对话，当时那个 Johnny 就给他当他跟 Johnny 讲他现在的状况，他也很 open 跟 Johnny 讲他的现在状况。 Johnny 坐在一个轮椅上哈，他 Johnny 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回不到从前的感觉，就是回不到就是说你在抑郁之前那种感觉，你必须得就是说接受这种新的常态，就是你必须得活在这种 new normal 之中的话，那你的选择是什么？然后他就在问他说你的选择是什么，他说你还愿意为荣耀神而活吗？好像就这两个问题，然后说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还愿意为神而活吗？这两个问题好像就把他从中间好像一下就把他天窗里好像就把他的那个好像一下给他开了一个就是一个小天窗，让那个光照进来了。然后他之后他就慢慢走出来，现在我想你们在网上要去 search 找到他的书，他的名字叫 Robert Somerville。 所以说他在讲到，然后我在想说在讲到说不要让哀伤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也想讲一对就夫妻关系的方面的，就是我在 Focus on Family 哈，我是去年听的，但是我今天早上还试图去把他们名字啊什么的找出来，但没找出来。他两个人就是说，其实那个男的是一个很体育明星，我都忘了是 football 还是什么。他们两个人都是重组家庭，然后就是说都是结过婚都有孩子，然后带到一个新的家庭，但婚后之后他们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就不光是就是说不光是组合家庭的孩子问题，然后以前那个这个丈夫有酗酒，还有就是说不忠的，就是说就出轨的事情又再次又发生，然后妻子真的是面对这段婚姻，她就觉得是一个僵死的婚姻，她觉得就是说没有希望的婚姻。但她那时候我有点忘了，然后就说她是怎么着，后来她就开始，她真的是很刻苦的去寻求神，她并不是说让神来改变她的丈夫，但她自己哈，她就在那段时间中，她就每天早晨5点起来祷告灵修来亲近神。所以每天早晨他那个最后那个丈夫在讲这个 testimony 的时候，丈夫就说他早晨9点才起床，他因为他睡得很晚，他说他起来得很晚，他9点起床的时候看到丈夫都会看到他的妻子的时候好像都会看到一个好像脸上带着光彩的一个女人，给他说就给他说 good morning 哈，然后给他打招呼。后来他就被他妻子的这种生活生命所吸引哈，然后他就给他一起去，然后一起好像就是去学习，就是说进到教会，他们一起学习，后来当然就是说婚姻得到了重建，然后这也是他们就后来他们就出来做见证。所以我就在想说不要让哀伤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来定义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正要问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来想说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的选择是什么，我是不是要选择来荣耀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的环境可以是很糟，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例子哈，就是 very encouraging。 然后就是我们来看，就是但另一个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来寻求神，我们前面也讲到就是说要真实的面对，我们要来祷告中来寻求神，就是找，因为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是这像我们这就是说我们神，特别是在今天他又赐下了圣灵，然后我们可以真来到神面前告诉他们，我们在告诉神说我们的 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担心，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些都可以告诉，都可以告诉神。因为就是我们在痛苦的，就是说人在痛苦哀伤的时候，会带出来一连串的一些忧虑、不开心，甚至苦恼，这样很容易就造成我们的心偏离神，引发我们好像我们的不幸，甚至就是说去拜偶像，说是我们所谓的就拜偶像，就像我说我们刚才去说去追求一些，比如说其他的那些避难所，我们就是把其他那些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了。我们觉得我们去锻炼身体哦，能够让我感觉很好，还流点汗，然后让我感很好，然后我们就去做那些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要来祷告中来寻求神，然后在信望爱中得到从上而来的安慰和盼望。我接下去几个 slides 三个 slides 会仔细再讲一下。然后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个 website 叫 grief sharing 哈 ，grief sharing.com， 它其实是当时指到失去亲人的。其实我上他们的网站去，我这次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他们就是在好多教会，他们都有就是这样子一个就是 grief sharing 的 group， 他们有这种 supporting group， 比如说他们会有定期会有 seminar 来，然后也让大家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是很就是 biblical 的，像然后包括就是我这本书我在讲座的用了一些就是说参考的，就是比如说Dr. Norman Rice 他们都有在里面做 sharing 哈，或什么，所以说我甚至也看到在湾区也有不少，但他们主要是以那个讲英文讲其他，就是说就是说的教会比较多，他们有这种 official 的 group 在里面。然后我们在好像在南班也有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因为我从他们长传的历史上面看到有个中国人的教会，他们也有这个 grief sharing 的 group 在那儿。所以说我想假说其实有需要也可以去找这样子的一些资源哈。然后我在想着我们前面从信望爱三个角度说来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忧伤，我想就是说讲到首先我想我下面的经文可能有时候一方面是面对哀伤，另一方面我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神，就是说他是神， He is God， 他是神，神不会犯错。然后我想说不论说我们在讲的这个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经文哈，看一下罗马书的五章第五章一到五节，大家要可以的话可以给我一起读一下。他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然后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九节又说，所以要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想就说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哦，好像这经文很 hard 哈，好像真的是就是说好像都是一个 hard truth， 让我们很难就不，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失去亲人我们要欢欢喜喜要干嘛哈，不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就是神他是就是说他有他的，他不会犯错，在他后面就是有他的美意。我想给大家也再举个例子，就是就我听到一对白人夫妇哈，他们在讲到他们就年轻的时候，就妻子那时候是26岁，然后他们就说丈夫当时白天是去上班，然后妻子是带着一个2岁的女儿跟7个月的儿子。当时的时候就是说那天妻子在家里，然后女儿好像是在那儿在 bathtub 里面洗澡，然后他当时他也陪着大概7个月的儿子也在 bathtub， 他等着就陪着他们，他在陪着他们这两个孩子。后来他听到下面有狗的叫声，他就跑下去看狗了哈，他就去看 what's going on， 结果他把孩子他 他可能也真是大意哈，七个月的孩子留在 bathtub， 但是当他上来的时候的孩子就不行了。然后丈夫在从正在开公司开会的时候就被叫回来，叫回来的时候这个情况，他当然他一路上他其实心中我想对妻子也是很有很多责备跟愤怒哈，他就一旦对神，当然引申到对神，他们俩都是基督徒，然后引申到神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很多愤怒。后来他就真的是，他就是说，他说他拿着那他手上的圣经跟说，神啊，你最好，他说最好你这本就这本书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他说，因为我们想的说神不会犯错，那么小的孩子，七个月的孩子就这样就没了，然后并且好像是说，说他因着他这样子，他有最后他也真是，我想是说他真是意识到，就是说神在这些事情上是不会犯错的。说他后来的时候，他就因为一般大家说家里遇到这样大的变故，夫妻两个就是这种离婚率是非常高，说超过80%，但他们俩就是婚姻 survive 过来。然后后来的时候，当然所以说后来到我们再听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都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也在想说，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还是要有这样子有这样的信心哈。然后我们要牢记神的应许，要牢记神的应许。我想这些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那肯定我们还是要去读圣经。要今天我们又再讲到再回到就是说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是说雅各创造你，就是当时是说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我想今天也其实也对我们来说的，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里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人圣者，你的救主。所以我们讲到神他是神的时候，还讲到他的主权，他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神的信，这里面讲到神的主权，讲到神的同在，讲到他的信实。所以今天我在想说，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真的是我们再一次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有这些在信心中，我们真的是说要进入哀伤，不是说我们去逃避，去回避。我们因为在这些事情上，神都有他的，都有他的目的。我想说这个目的是为着他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其实我们在这堂课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个神的目的了。所以在诗篇119篇的71节里面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然后在67节里讲到，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然后在30篇50节的时候，他讲到是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说当我们明白哈，就是说是当我们真的是明白神在其中，并且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在信心中献上赞美的祭，就是说 sacrifice of praise。 所以当你在一个，就是我这次引用那个刚才我讲到那个 Robert Samuel 的，我给他翻译成中文，他这样说，当你在一个不好的境遇中说感谢的时候，当上帝给了你一个试炼，就是说看起来就明显的不是一个好，我们自己从人的标准的时候不是一个好事，但他已经应许你，这个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说我们明白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得运用信心来说感谢神。当然我在想说，我们如果是在亲人的丧失上面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用说是真的要去强迫我们自己说要去做这些事。但我在想说，当我们在遇到生活中一些试炼哈，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运用，要学会运用信心来献上这个 献上这个赞美的祭。他当你应用信心的时候，神是喜悦的。因为我想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里面有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就说感谢赞美最终是会带给我们喜乐。所以我们在试炼中我们要问的问题说，是神在管教我们吗？当我这一点不是指的就是说是在丧失亲人的时候哈，是说我们在遇到试炼的时候，是神在管教我们吗？我们从中要学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就是我想我们在参加过于洪杰牧师的门训的姊妹应该都知道，他经常提的说不要浪费每一次的遭遇。我们并且我们还要学，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的，就是我如何来荣耀神。就跟我们刚前面讲的，你的选择是什么？在这种环境下你还选择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吗？所以在那个 John Piper 哈，在讲到 grieving 的时候，他也讲过说，他说在这个 grief 里面，就是说在这个 grief 里面，就是在这个哀伤里面哈，他就是说，他说这他讲的说这是一个 fruit， 这是个果子，他你要去吃它。他说他在里面他的那些就是说的营养成分哈，你只有通过就是说，来接受它，进入它。就是说你在并且让这个果子在你里面消化接受之后，你才会得到它里面的 nutrition， 就是说你才会得到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他就是也另外也讲到一个安慰人的话，就是说神不会把他的孩子放在一个就是那种哀伤之中不管的。他说最后就是说是我们的喜乐会来，他说是会在就是说神有他的 time， 神有他的时间，在神所定的时间里我们的喜乐就来了。有的时候当然这种喜乐有可能要直到我们回到天家之后，然后才会真正有。这是一定大家要有点思想观念，不是说我们一定在地，我们的眼光，我们不是属世的人，真的是要有一个就是有个永恒的眼光。但我们也讲到就是盼望哈，讲到盼望，我想说大家都会很容易想到，就是有一天神会重建这一切。我又把启示录的21:1-5里面就说抄在这儿哈，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有机会，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们，鼓励你们下去再把这些经文找出来看一下。你看这句话，他要写上，就是说，叮嘱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下来，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我们信吗？我在想说，有时候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这些话是真实是可信的吗？如果我们真是信进去的话，我们真的是就会有，真的是在这地，我们地上有时候看不到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永恒中我们是绝对是有盼望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神他是有完全的公义。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也经常听到世人就说，他是那么有爱的一个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来发生，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我想我们真的一定要知道，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因为在诗篇11篇的第7也讲到，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并且讲到说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我把那个就说这句话哈，在苦难中神炼尽我们，使我们改变成主的样式，我把它放在一个盼望这儿来。我就想说，其实一方面是一个我们在信心中应该要知道的，另一方面我想说这其实应该是作为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4:12-13，他是怎么说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否是遭遇非常的事。就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说这种我们所面临的试炼试探是会有的，我们都会遇到的，不要以为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种 思念思念中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他的目的。我在就说，我在想说，当我们无论是说面对，就说一个 loss 哈，失去亲人，或者是说是我们的苦，就是其他的苦难中，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信心被，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远离神，紧紧的抓住神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信心被加强了，并且你的属灵生命好像变得更成熟了。并且你会觉得说，哦，我是否我多少体会到一点点我们主耶稣，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受的那种，他的那个 suffering 是好像有点进入到神的那个，进入到主耶稣的那个，他的遭遇中去了。所以说是，你也会在这种苦难之中哈，这种丧失，就失去，就是失去亲人时，你会更是能够体会到，真的是神他亲自来安慰你。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当我们面对这样子，我们试图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话语真的是很苍白。你说的话，你也不，我们去许一阵什么诺，就跟我们星期五看的那个电影一样。他叫那 Jeremy Camp 跟他的未婚妻许诺说，你一定会好 ，I promise you, you will be okay, but 但是我们人的许诺，我们能保证吗？有谁敢保证自己许诺会就会？唯有神哈，说他只有他才亲自来说。当我们经过这些之后，我们还会看到神有一个更还有一个目的。我们经过得了这些安慰，神会让我们会使用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所以我们。然后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说信望爱。现在我们来看看爱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我们有失有 loss 哈，生命中有 loss 的话，我们会觉得是伤心，会觉得会觉得很，就是说很里面很虚空，会有很多 pain 哈，很多痛苦。但是真的是只有神，他可以把我们中间里面的那种空虚空给填满。然后我们并且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在这种经历之中，我们真的是能够领会到神爱的同在。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诗篇34篇18节里讲到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然后在147篇的3节讲到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就是讲到神的爱的同在，包括我们前面讲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就是说43章那边也讲到说他，我们经过水火哈，然后他还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也知道要经都会，你会亲自领受到经历到神爱的同在的。当我们在其中，我们肯定会经历到主为肢体爱的同在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后面会讲，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怀，就是在伤痛中的弟兄姊妹，但是在我们在其中，我们自己会经历到这些，说这也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哀伤痛苦中，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去数主的恩典。你不用去找很多，也不用说我每天我要往后去想为什么，你就找出今天的，找一样，就是说找出一样神今天祝福我的地方。比如你出去，即使你能够在阳光下面去散个步哈，你也感谢神，为神为你预备了这种美好的一个天气来感谢神。所以你每天找出一样，当然就是最后一个，我们前面提到有个目的哈，活出爱去安慰他人。我想不可能要求一个还在哀伤或痛苦中的马上去做这些事情，但当我们慢慢走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去安慰。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章4节里讲到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神背后，在背后都有他的目的的。所以我们就说，他们说在那个神的经济学中，上帝的经济学里面哈，他不会说浪费每一个环境的，他在背后他都会去，神都是说为了他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是会，就是说他是有他的一个就是说big purpose 在其中。我们就是说，我简单再提一下，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几个，好像是说 grieving 的，现在大家好像很流行讲这种 five stage 哈。其实我在想，我们如何去面对那些 stage。就当我们在否认期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在愤怒期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面对神，包括把我们的愤怒、把我们的各种情绪，我们来对到神来去来倾诉。在 bargaining 期的时候，好像说这种协议或者是交易期的时候，我们说啊，你做这个，我就怎么着。怎么着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我们就 我们真的是就要真的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请你来帮助我。然后到就是说在这个 depression 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抑郁或消沉期的时候，我们要来接受神的帮助，亦或接受我们弟兄姊妹来的帮助。但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现在其中是其实是很难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有这个课，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处在一个什么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有一条出路的。但我们到最后的接受期的时候，好像一般世人所的接受期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来看到基督里面荣耀的盼望。然后哦，我想说这个，我最后就是也不说最后哈，我后面再讲一下我们如何去关怀。我引用了这个标题是那个罗马书的12章15节，他讲到说，与哀伤的人要同哭哈。就是首先我想说是有个主的榜样，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又把时间那个，所以我就放在这儿，就讲到是说，主耶稣看见。就是在拉撒路要复活之前，他去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说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讲到主耶稣的他真的是他有了一个怜悯的心肠，但那时候他也看到死亡跟罪恶在地上的权势。我想他的情绪是有不光是只是一个 grieving 的，还有其他的一个情绪在那。然后想到我们具体的就是说一些提醒跟建议哈，这是我从就是从 Nancy Guthrie 跟那个 Dr. Norman 为他们两个人的，我是从他们的 video 中就说拿过来的，然后因为他们你们要去看，就是 YouTube 也有很多他们的那些一些教导啊讲座啊，然后他们就是两个人都讲到，因为 Nancy Guthrie 他们两个人的就是说自己的背景哈，就是都生命中都有就是好像我们常人觉得说不可思议，就是有些有那个 loss 哈 ，Nancy 的，就是说 Guthrie 他是在他有他的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是都是在好像6个月左右都走掉，并且他们也知道他们在生下来之前就知道那两个孩子是 abnormal 的，但是他们选择好像是生下来，但最后他也讲的说他的那个是一个好像真是个哀伤是一个很。就是说看到这个孩子说他的那个讲到的一些经历哈，然后Norman Rice 可能就是说你们要去查一下也知道，他其实在做 trauma 的时候其实做那些创伤哈，做那些loss， 就是他做很多，他是做 counseling， 其实算是做 counseling 哈，他做了很多，现在已经年纪是非常可能有应该有差不多80岁了，我在想他哈，然后他们都提到一个陪伴。然后就是讲到陪伴，讲到说 be there 哈，就是说，就是一个陪伴，然后做一个 listener。他说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个 fixer， 我不是说要把这个问题好像是说哦，他心情不好，是不是我们要给他带上来，让他高兴一点，让他好像让他从那个低迷的情绪中走出来。他说，当然我想说我自己家的哈，不要效法约伯的三个朋友哈。然后本来刚开始还很好，他们三个朋友在陪伴，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成了那个 accuser 了，不是说，然后甚至。所以说就是他讲的这个陪伴的时候，他讲的我就想给大家提醒一下讲的 listen 哈，我觉得他讲的 listening 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面对比如说面对一个人生命中他那么大的难处的时候，或者他面对失去亲人，然后你不知道去说什么，你不知道做什么，他就说你 relax， 你就去听，用你耳朵去听。并且你听的时候不是说光光用耳朵，好像他讲到一个三个 level 的一个听一样，第一个就是好像是你用耳朵听，另一个就是你真的你的眼睛，他说你要在你如果你真是去想安慰，你真的是有这个爱心想去安慰别人的话，你的 cell phone 一定要 turn off， 然后就是说你的那个要用眼睛，他说用眼睛听，用 heart。他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进入跟他一起，真的是才会做到是与哀伤的人同哭，然后进入到就是那种好像你才能够多多少少的能够体会说，其实他的同伴就说他们这些提醒跟建议是他们就是 Nancy Guthrie 他其实在他的网站上他是有做过很多调，就是做过调查，就是说你这些哀伤的人希望别人怎么样来帮助你，希望别人来说什么，就是说他说为什么有这些，我是把两个人的综合一下。 所以他这个的陪伴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讲的陪伴，我想我们教会做得很好的，就是说，一旦有什么事情，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容易就是说去帮着做送饭食，特别姊妹哈，饭食啊，做家务啊，就是说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另一个方面，还有一个 spiritual 的陪伴，就是说做祷告伙伴，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陪伴。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担心你会，就是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甚至就可以跟哀，就是那些在这种很哀，就是哀伤中的人，跟他讲说，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真的 I feel sorry， 我也很难过，我真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就是这么简单的告诉他，然后就是这样子，你也很真实的说，这时候就是让你要哀伤人说，让他来tell， 就是让他们来告诉你这个 story。 你不要是说，哦，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当在安慰人说，我们很容易会说，啊，我知道我以前也怎么着怎么着过，或者说别人我知道就是别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过，然后我们好像很容易去讲别人的，然后这时候其实是在爱上村人，他们说是真的是很不愿意听到，好像你这样子一讲，好像是说你在弱化他们的痛苦，或甚至就是说好像你就好像在轻看，但其实我们自己内心我好像说，哦，并不是这样子，我其实是想帮助你哦，但是其实说我们不要去谈论自己或他人的经历，必须要接纳对方的情绪。什么叫接纳？就是我们说我们刚才前面我们讲到，就是说爱上中的有种种反应哈，你不要就说跟人家说，哦，你这个不正常那个不正常，其实爱上的人就说各个人不一样，各个人反应不一样，所以你要真的是要知道，有时候甚至我们还要给对方讲说，你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哀伤的人是正常的，所以说你要给他讲说，这种反应是因为，比如说你很，他就说，其实也讲了一个例子啊，像一个妻子就来对那个。在这个 Nancy Grocery 那边来做 counseling， 他就说，我听一年两年了，然后我还是，他失去了丈夫，他说我还是那么多眼泪哈，他为什么？他是觉得他自己是不正常。然后 Nancy 就说，他就安慰他说，他怎么安慰他说，他说，在你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失去，难道他不值得你这么忧伤吗？难道他不值得你这么大这么多的眼泪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说要来，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有那种，就是说，如何就是面对别人的情绪时，如何去接纳，然后当然也要有慢慢的属灵的引导。他说是可以谈论一些关于，后面是讲的，可以谈论一些关于逝去的人的一些具体的记忆，比如特别一些美好的回忆。就你在谈的时候，最好你要把他名字讲出来，因为好像我们家里，就是家里有人逝去，你最怕的就是说别人忘记了他。所以如果是说你记忆中，你知道他曾经，比如说哦。龙卫波波哈过世了，然后你知道他曾经是怎么样的关怀你哈，但你就给他的亲人讲这些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慰，可能你会看到他们流泪，他们说是其实那个眼泪是释放的眼泪，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好像你的话语引起了别人，就说眼泪把别人的眼泪逗出来了哈。我想是不是这不知道是不是有点 cultural difference 哈，就说有个文化区别，有时候我们是很回避的，我们很回避去谈这些事情，然后一个就是说，要给他们这些人，就给哀伤的人哈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哀伤，要给他们时间。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有时候别人有时候可能一年就一个月、两个月、3个月，或者很长，然后你觉得说，哦，好像你不应该这样子的，或者干嘛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有。要来接纳，要给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然后他就说提到一个哈，我在想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点的那个文化区别哈，但我也列在这儿。他就说你不要问说 How are you？ 你不说你怎么样了，或者你感觉怎么样啊？他具体他就说，其实你要问一个比较，就是说你要问，问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啊，你这几天就说你伤心难过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怎么样一个伤心难过？或者是说，你什么时候，比如说最想念那个亲人哈，就并且把他亲人的名字要说出来，或者是说你，或者说在这段哀伤，就是说哀伤期中，你发现什么时候对你真是很艰难，你很难熬的。说你这样子的话，就说引导他来，就是有一个倾诉的一个机会。 所以是这，就是说可以问这些问题。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我是加了一个如果可能哈，然后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做的事及可能的心理反应及应对，因为不是我每个人都有这个 knowledge 的，所以说我们是可能告诉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其实巴莱斯跟 Larry 他们都做得很好，他会告诉他们，比如干就是什么事，我没有把这个，我手上其实有一个该做什么事的一个单子的，但是我没有列在这儿。然后因为他提到，就是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提几项。首先比如你关怀这个家庭，他们会被，比如说家里是一个一个好像比如说是先生比如说还在上班，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姊妹一样，他们弟兄过世，这个你首先关怀他的就是说他的家里有没有就是经济上的困难啊，然后哪些事情要该做，也帮助他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当然你也要给他讲说，也可能也给他心理上有预备，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课，我们就知道说你可能心理上会是有些什么样的反应，你也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如何来预备，你也做好这个，我们也假做帮助者，我们也做好这个陪伴的工作。就是我想就是这就讲到说我们如何去与哀伤的哀哭的人同与哀伤的人同哭的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可以做的一些点一些方面哈。然后我想也我们基本上时间已经有点晚，但我想稍微有点总结一样，就是说我们圣经辅导与我哈，我也感谢弟兄姊妹们这么就是说这么 faithful 的来参加我们的课，我就简单的就是用这一页来做下总结。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堂课就是总是就是说一个算一个提醒吧，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就 don't wait until troubles you， 就是说不要就等到就是说我们已经出问题了我们再来解决，我们的婚姻出问题了，我们亲子关系出问题了我们再来解决。尽管说我在讲这堂课时我们很少就讲到一个实际的一些 technical 哈，但我想说我们是把圣经的一些原则是讲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在教导孩子如何以一个基督的使者的一个身份如何去带领我们的孩子，其实是说其实这些圣经原则的背后其实就是比我自己我个人真的是认为比那些 technical 更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说按照神的教导就是说去行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的问题会减少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真的就是他解的这句话肯定很绕口啊，我是从 Paul Tripp 的书上抄下来的，他说 change has not taken place until change has taken place， 所以 so就大家觉得现在可能觉得很可笑的一句话哈，就说你这个改变其实要真正发生了才叫改变，没有发生就不是改变。我想我们讲这堂课圣经辅导与我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成长改变，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有这样一个成长改变。所以说是我们的他说 change is the goal of confrontation， 所以说我们无论说我们在做我们的 self confrontation， 或者说我们去在亲子关系中夫妻关系中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把那个改变带出来。我们去做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孩子身上要看到他们的改变，我们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说彼此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要看到我们如何看到我们的配偶他也有改变，我自己也有改变。我想我们这堂课最重要的是 focus on 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自己有改变，说这个心 heart is a target， 说我们的心永远都是，所以说我们不是说看到外面行为言行的他暂时他就我这天像我对孩子一样我给他发了一通气哈，他就变乖了好多，好像看他言行乖了，但是他的心没有改变，那只是一个暂时的改变。所以说心，我们的心永远都是我们改变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心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a heart pursuing holiness for the sake of God's glory， 所以我们是说在为了神的荣耀来追求圣洁的一颗心，即使在这个好像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还是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来真正是为了神的荣耀。我想我们在追求神的荣耀的时候，也是同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自己也得到祝福。我们在诗篇66篇10-12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哈。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相信不论是我们生命经历什么，其实我们经历的一些苦难试炼，甚至亲人的丧失，真的如果我们真正紧紧抓住神的话，你真的最后会发现你是到达了这个丰富之地。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稳固根基，就是说这首诗歌稳当根基。其实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来看这首歌，其实你真的是，我想我们大家我会把这个，因为 slides 会放在网络上嘛，我觉得我们自己其实真的是可以来看。我们其实这首诗歌真的是很有，就是说前面他是讲到耶稣的门徒有极稳当根基，那个是神的话语，在圣经有所记，他就是圣经里说了，我们是有稳当根基的。救主已经应许赐你永远的福，投靠你救主，他必定要保护。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好像就是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的时候，都是神对我们来说话。很少我们诗歌，其实我们的诗歌中很少有这样的诗歌，神亲自来对我，好像用神的口气来对我们说话。他说，请听救主说，不要惧怕惊惶，因为我是神，我必赐你力量，我必帮助你，使你站立得住，用我全能手时常将你扶住。虽然有患难，经过水火试炼，我必赐给你丰富足够恩典，患难与试炼无法将你伤害，你必成金金，必永远不朽坏。靠近我的人，灵魂必享安息，在我怀中的，我永远不丢弃，仇敌无法侵，灾害已不能临，我必常保护，一直到无穷尽。真是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今天的内容就这些，然后我想我这儿放了一点默想经文，是彼得前书的1章37节。我现在就不念了，我过后可能可以在 WeChat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这是我用的一些参考资料，我在 YouTube 上用了不，看了不少。然后我们在今天就这个，最后我想我请那个，请汤姬为我做个结束祷告吧，主要是。
好。亲爱的爸爸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真的是这12堂课你在这边一路的带领，你在这边预备我们讲员的心，也在这边预备我们那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再次真的是献上感恩感谢。真的真的是求你能通过这门课，让我们真的是能在信望爱当中回到你的面前来，回到你的面前来跟你建立一个真的也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在你里面我们能得医治，在你里面我们能得洁净。神啊，真的是求你能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份的 desire， 能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来跟你倾诉，也求你也在你里面能得到那个 guidance。神啊，真的是我们就求你把这样一份 desire， 跟你亲近的这样一份 desire， 在兴旺爱中跟与你亲近的这一个 desire， 放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时时来回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帮助，求你的 healing， 求你的 everything， 求你的 guidance。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玉梅。
我不客气，好的，就是你们有什
么问题，
谢谢有问题，
谢谢
你们可以就说问我一下，
谢谢，
还有就是包括我刚才所讲到说，
玉梅辛苦了，
具体的事项需要帮助哈，我这是我手上有一个就是有些资料，所以说对，好，不客气，好的，
谢谢玉梅，
太晚了，不客气，
谢谢唐季，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对，
大家都有分享，谢谢。
好的，好，再见。
哎，那玉梅，我们明天，
Ivy， 谢谢。
对，
拜拜。
好吧。
那好，我们明天8点。
啊，好的。
OK， 好，陈琳，拜拜。
好，
拜
拜。谢谢你们。
哦，没有，不客气。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学习很多。好好好休息，好，拜拜。
好，再见，再见，那我就。 那我关了啊，哎。